北美大湖区华语十个月追求诗歌学习第25篇。
我们呢再来唱一首诗啊，也是学的，就316。这首诗是讲乐伯的，我想用这个机会啊，把圣经里这个诗歌里啊几本好诗介绍给你们。这些诗都不容易，都是有很深经历的诗。这一首316啊，是我这个将近40年以前最喜欢的，因为以为自己啊很属灵啊，因为唱唱觉得真像我，所以就很喜欢这一首，也有好几十年没唱啊。那我再和弟兄们呢来提一提，我先念给你啊，念几节。第一节316啊，当我蒙恩能够施恩，可怜我竟自己知道，懂不懂？别人的帮助了，你知道。你帮助了人呢、你就要说可怜，哎呀，可怜我竟自己知道我是如何超越本分，自己觉得自己记牢，我想我是活在神前，但我暗许自己敬虔，懂不懂？我觉得我是这么活在神面前的。但是觉得主啊，像我这么好的基督徒天下有几个、谢谢你啊，我竟然是其中之一啊，荣耀归给你啊，对。然后呢，他这个开头啊，就非常有感觉的一节啊。然后第二节、第三节，那是我非常喜欢的。我的一生啊，充满试炼，大致不是啊，常人可忍。哎呀，我经过这个苦啊，人受不了的，我竟然瘦下来了。你看是不是该赞美归给我？我的一生啊，充满试炼，大致不是常人可忍。人虽不知我的苦艰，别人就想了，你受点苦就算了。有一个，这个最近我和一对夫妇交通，那个姊妹讲，朱弟兄啊，你没有跳楼啊，我们真觉得稀奇。我这怎么会想到我跳楼这事？那意思就是说，你经过这么多事，你怎么还能这样安安稳稳的活在众教会中，服侍众教会，活在主面前，能够向着主负责？这，但是啊，我看很少人懂，到底那个过程是什么过程？人就觉得啊，这个人受击打了，那个人经过艰难了，那个人受经过煎熬了。其实这都是很正常嘛。如果基督徒经过一些事都要跳楼的话，那没有一个基督徒活过20年的。这20年之内都会跳楼的，只要你好好爱主，这个一定会有许多的苦煎。但是这样呢，人呢不知道啊，这个苦煎到底是什么味道，只知道啊，哎呀，他受了很多苦，不知道那个味道是什么。说我却知道啊，自己坚韧。你看，这个打击来了，我活下去了；那个打击来了，我又活下去了。经过这样的事，我活下去了；经过那样的事，我还是爱主。哎呀，你看多好啊！所以我想我是啊，丢弃自己啊，但我不忘自己经历。我跟别人讲，我没有急，我也不注意我的急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记住啊，哪一天我在祷告流泪，哪一天为着哪一件事，我有怎样的奉献，那些经历啊，我都忘不了，懂不懂？我是丢弃自己了，但是我老记住这些经历。那个第三节啊，是我最喜欢的，我记得就是在克利夫兰，这个是啊。应该是1963呐，我刚到美国不久，我就到克利夫兰来，我就念这节给弟兄听。我说弟兄啊，这一节实在是我的经历，我就念给他听了。你看，我先念给你们听啊。我知我是啊，满受恩惠，以致地上啊无人使我。你看年轻的时候，那味道多足啊！啊，在我身上，在我心内，我能寻处啊。神的工作，神这么来做，那么来做，这么来带，那么来带，所以啊，在我的身上，在我的心内啊，我能寻处神的工作，神的工作在我身上，我全知道如何欣赏。主啊，做得真好，主啊，带得真好，哎，主我又爱他了，主我又经历什么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有没有注意这个人呢、都有自怜病啊，也有自傲病啊。我记得我念给那个弟兄听，我听了以后啊，待了很久，后来说。你实在不错，你实在不错。 不是说实在不错，是你敢讲这句话，你真了不起。我懂他的意思，但是那个时候就是，这是1963呢，现在算算多少年？37年以前，他的确这个感觉，就是主啊，我就爱你这十年，那时候爱主十年了，怎么经历这么多的事，经历这么多的打击，受过这么多的患难，主啊，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你。想想跟我一块长的，这个爱世界了，那个脚底抹油了，另外一个做犹大了，各色人等，主，我还蒙你的保守啊，还在你的面前。所以你看，神的工作在我身上，我全知道如何欣赏。这是尼顿写的，哎，自有尼顿写出这样的诗。像昨天那个，我有欲望，天来顺服；我出主张，天来安排。自有尼顿写的出来。你有没有那个脑子啊？没有。像这里也是，我相信这也是尼顿自己的经历，他的确经历了，因为尼顿这一生啊，是有许许多多圣灵工作的。他经过这么多圣灵的工作，他给福州教会所那个早期的啊开除了。我上次去福州去看一看尼弟兄啊，最早机会那个叫12键盘呐、啊，那个建筑是很美的，我应该有那个照片，它是很特别的一个建筑。一排下来啊，那个门都很特别的。他说啊，这个尼顿最早期这个薄饼啊，就在哪一户，就有一户就尼顿最早薄饼，然后他们就把他开除了，然后赶走了。开除以后他就、啊、赶走以后就到上海去，那都后来给上海教会啊也赶走了。那个给上海教会赶走啊，那个我看是他一生的这个属灵上啊很特殊的一个时期。那个张玉兰弟兄告诉我，这是他亲口告诉我，他说啊，他们在重庆，尼顿也到重庆，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尼顿做事啊，是尼顿后来那本什么，尼顿不是写一本书，哎，《陈贤启现》里面讲吗？尼托生在重庆做事，我非常吃惊啊！你就能看出来啊，台北教会早期那种学习，我想很多人知道，张玉兰一定知道，张玉兰一定知道，从来没有说过尼顿做事。只有说，那时候他们劝尼顿薄饼，尼顿说我不能薄饼，上海教会的事没有清楚啊，我不能薄饼。那个张玉兰他们就讲了，我们这是重庆教会啊，上海教会不要你，我们接受你啊。啊不，上海教会的事没有清理，我不能薄饼。但是我愿意告诉你啊，这个张玉兰那种也是对的，尼托生那种更是对的，因为是这样，一个教会可以。觉得你不合适，另外一个教会愿意接受你，除非怎样呢？除非有铁定的证据，就比如说这一个人，犯了某一种的罪，把那个罪带着身上跑，那个教会就不能接待了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他一个明显的东西在身上，他把这个东西带在身上给人看，啊，而且夸耀了，你看，那么当然这个就不能，这一个教会开除了。众教会都要看见了那个得罪主的事，要不然呢，每一个教会的判断呢，都可能是主观的，都可能牵扯到啊负责的那个主观的意识。所以啊，一个教会开除，并不说基督的身体把他开除。弟兄会后来失败了，就失败在非常强调一个弟兄出事了，他和一个教会出事了，就是和所有的教会出事了。所以只要在一个地方召会，你和长老有一点争执，弟兄会是很严谨的，长老就把你干掉。这干掉以后，争执谁对谁错，只有主知道啊。也许他完全是根据真理，完全是根据真理。也许这个负责的的确做一些是不合乎真理，懂不懂的意思啊？这个，但是呢，有负责的跟他搞不来，最终把他开除了。那像那个开除最容易的名字就是制造分裂啦。懂不懂？在我们中间产生，因为这都是相当主观的，到底什么叫什么这些东西，就是看谁来看嘛。从这个人看，你说是为真理征战嘛；从那人看，就制造分裂嘛。就是完全看你怎么来看他。那么，但是，所以张兰六那个态度啊是对的，我们重庆教会愿意接受你。这个你这种态度更是属灵的。上海没有清理之前，我不愿意薄饼。那后来。这张玉兰令他们就跟尼顿讲啊，那能不能请你啊，能不能请你每一周有一个晚上，我记得不错，还是礼拜二有一个晚上跟我们读经，帮助我们 倪定就很愿意，很愿意。这件事我从两个弟兄口里听，一个是张玉兰弟兄，他就这个他就告诉我，倪定啊就带着他们有追求，就追求歌中之歌。所以现在我们知道的这个歌中之歌，倪定不在杭州，好像这个版本呢、啊、我们这个歌中之歌的版本是杭州的，在上海他也、不是不是，在重庆也追求过，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也追求过，因为那一卷书太好了。那很可惜啊，这一次我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跟你们再读。我是很愿意跟你们读，但是我知道一读就是一个月，一读就是一个月。不过那个里面满了都是属灵的原则，你若领会了，读进入歌中之歌了，那个信任力就有。所以我们中间有三个版呢，一个是倪定的歌中之歌是吧，一个是李定也讲过，这个生命读经也有，诗歌里也有，还有就是我和青年人呢读的那个，当然可能还有别的这种读的，我不太知道，就是都是印出来的。那么他就带他们读这个，我和弟兄们呢说这样的话啊，这个倪定他，我看啊，他有这么一个特点，他在主面前呢是满了经历的，他在福州有这些经历，都很特别嘛。他不是去找和珅教士，就是给他骂一骂。那和珅教士大家看他也是真皮，他是很调皮的。他是应该是学文学的，可惜就是大概那时候没有什么好大学，没有什么文学院给他读，结果不知道读了什么，大概是伤了，不知道读什么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人完全是个文学家。他不是传了福音，人受尽，人得救了吗？不是，给人施浸的，给人施浸。和顺教授就安排一个比他年长的去施浸，他就问为什么不让我给他施浸？和顺教授说：“他的国子啊，是他带得救的。好了，下次他自己把人带得救，然后就等着自己给他施浸的。”和顺教授去安排年长的给他施浸，他一说，他说：“这次是我带得救的。”和顺教士脸一板，我喜欢这样嘛。你看今天我们敢不敢对你讲我喜欢这样啊，我都不敢讲，因为我讲了你就不干了。他好像这个人呢一直在神的制作里，所以到后来才有那几本书啊，就是他苦灵训练的书，而且那都是很特别，我们都不是太懂。这个苦灵训练的书他是重复讲，第一期是这几本是吧，第二期还是这几本，比如说第一期他讲人的破碎领得出来，第二期还是讲人的破碎领得出来，第一本讲神话语的知识，第二期还是讲神话语的知识，第一期是讲这个主工人的性格，第二期还是讲主工人的性格。我见到这个一位老弟兄，他是参加第二期的，他后来就告诉我，他说我们这个参加第二期啊，我们就觉得比第一期还要蒙恩，因为你一定再讲的时候更丰富。那么到底这个书啊，这个讲稿是根据第一期还是第二期，现在我们不知道。我想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神呢、也是那个训练那些东西。这个在那个你到后来你看他的东西啊，明亮，明亮到什么地步呢？好像他的话没有道理，他的话都是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，是他所经过过的。我们不要过分的以我们的经历来衡量真理，但是这个是因为你这个人很小吧，你说只有这个境界你永远长不高嘛，但是你也绝不可能只讲道理没有经历，多多少少你就得连上一点边，知道说我所讲的我知道那是什么，不要到后来把我们属灵的丰富啊讲成属灵的哲学了，你讲的越来越高越来越深，但是大家觉得听的时候很遥远，背诵的时候很有意思，对不对？念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但是这个感觉呢和你这个生活中啊那个经历啊距离很遥远。你利用这个特点呢，你看他写这些诗啊，就是他这个人在主面前呢有非常高深的经历，所以他才能写出啊第三节这样的话，我知我是满受恩惠，以致地上无人似我，在我身上在我心内我能寻出神的工作。我看看我自己， 我知道神做过，我就不知道在你身上，在你心内找不找出神的工作来，还是在你身上，在你心内啊，还就是一个很平凡的，比如说聚了会啦，这个然后生活啦，有些追求啦，甚至有这个事业的追求啦，然后呢又去聚会啦，你很少让神呢、啊、直接在你身上啊来摸你，来做你这个人。现在我们讲这个奉献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？当我在这里讲创世纪这些单纯的奉献的时候，没有什么道理的，都是他们经历的东西，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有一个特点，但是那个特点是他们的经历，他们不是得着一些教训，他们这个人呢是和神连起来的，所以才有这个，你才读这个，你用这个话，在我身上，在我心内，我能寻出神的工作，然后这样的神的工作在我身上啊，我全知道如何欣赏。然后第四节啊，我知我的所有灯照，懂不懂？我长得还不错，我知我的一切善意，我真是活在主面前，不知不觉啊，我觉自豪，我干过了，我经历过，也跟别人讲，当这个2001、2000是吧？我们的追求是哪一年开始的？哎，2001，我们参加那个追求的时候，哎呀，那真是，这就叫做自豪。忠心从神呢、啊、移到自己。你知不知道神呢、啊，最嫉妒的，就是你除他之外还有任何的人事或者物，包括真理。如果你一个爱一个真理，超过爱神了。神绝不喜欢，但是这个人他不是爱真理，他是爱自己，懂不懂？我因为我，你想想看，在我身上有这么多圣灵的工作，我怎么能不爱自己？对不起啊，这个我不能说太多。朱子，你要知道，不小心呢、啊，我也出一本书，这是圣灵工作的标本，你也出一本书，神打击的标本，还有出一本书，神这个什么这个追求的标本。但是神要的就是神自己做标本。别的好像神说你经历多少啊，你得着多少，我兴趣也不多，我就愿意问问你啊，你到底得神得了多少？这里他说啊，我有这些经历以后啊，我的忠心呢、啊、不知不觉，我觉自豪，忠心从神呢、啊、移到自己，我的手中啊隔夜玛瑙，懂不懂？我追求得着的东西啊，现在已经2002了，我还得讲给人听来，过了一年那不叫隔夜玛瑙吗？那我在我身上这个东西啊，已经是我的一个道理了，不再是以我新鲜神圣属灵的喂养供应了。可是这个道理我还在，我还能讲给人听。所以这样呢，我的手中啊，隔夜玛瑙，以便臭坏，以便呢，以备糟蹋。然后啊，这个你接着是讲约伯嘛？约伯这个时候他的朋友不是来找他吗？这他什么都丢了，家也丢光了，孩子也丢光了，这不可思议的。那种打击啊，不可思议的，所以他才说，这个没有地上没有人像我，我也相信，我想这很少人能够有这些经历，全家这么多儿女一下都死光了，这么富有的家业一下就损失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所以这样呢，他不是有三个朋友，再加上一个叫什么，那个朋友名字我记不住，啊，再加个以利户，一个青年人就来帮忙了，每个人讲篇道给他听。就是用盐呢、啊、来撒在那个伤口上，叫他痛得更深一点。这个你知道，人呢、啊、让主做工，被主做工，那个伤痛啊，别人很难安慰的。擦不那种主负你的责任呐、啊，哎呀，主要带领你，你不要怕呀，将来怎样？那个都是用盐在伤口上去抹，叫你痛得刺心呐、啊，受不了啊！啊，然后怎样呢？他说，当有朋友啊向我慰问。向我苦行啊，表示同情，我的骄傲就不再隐闷。本来我活在神面前，现在搞了四个人出来，我比你们四个人总高明一点吧，懂不懂？你们这四个想来帮助我，神怎样岂不知神怎样？我告诉你，我比你们高多了，深多了，需要你来帮忙。所以这样呢，我的忍耐立即空心干了，我就失败如同常人。本来好像还在芦荟里嘛，懂不懂啊？好像还愿意活在主面前嘛？这人用眼撒一撒，哎呀，怎么一喊就骂起人来了？ 那是就说这四个人讲，你又何必去用盐来撒呢？你这已经够苦了，你就让他苦吧，让他向着主来负责嘛，让主来向他负责，你去帮这个忙做什么？但是呢，天下偏偏有这么多的好心人，都是愿意帮忙的。这个越帮啊，他这个苦越深，所以到后来受不了的就骂他了。所以我就失败，如同常人，咒诅生日啊，显出根本。我想生的那一天，巴不得我想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，我就像一个胎呀、啊，就这样这样。从那里，我告诉你啊，那句话那个真理啊，实在叫人就问一个问题：生命什么时候开始的？生命是什么时候开始？从那句话，根据乐伯这句话，生命是从成形开始的。他是说没有成形的胎。听懂了，但那个算了，那不要讲了。无论如何，你的圣经是很有意思，读起来是很有意思的。他说咒诅生日显出根本，然后怎样呢？神啊，我是风闻有你，讲你论你我是都能，我一开口就是一篇道，荣耀归给我。然后但是我得败坏自己啊，从未应你有何变更。我讲你，我论你，我都干了，我讲道给人听滔滔不绝，我跟人讲启示，讲的人启示到黑暗里去我都能讲，我这个自有本领的，我讲你论你我是都能。但是这样呢，我这个败坏的自己啊，从未应你有何变更，我用你赐故我骄傲。认真说，我的孩子哪来的？不是你赐的吗？能不能清楚？我这个家业哪来的？不是你赐的吗？连我听见这个家业都拿去了，我那个属灵的话呢，谁给的？也是你赐的嘛。赏赐的是神，收取的也是神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去读约伯，应该是这样。哎，就是赏赐是神，赏赐是神，收取是神。等到我孩子都丢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也没有怨天尤人嘛，我也没有写封信请众教会替我祷告嘛，我就躺在芦荟里叹息，就是了，这还不够温柔啊。还要你们来撒盐呢、啊，懂不懂的意思？这不已经够好了吗？哎呀，就说他说，这些认真说，主啊，现在我来看看啊，如果我能跟随你，是你赐的；如果我参加十个月，是你赐的；如果我有点属灵的心愿，是你赐的；如果我有点得着，也是你赐的。所有一切啊，都是你赐的。但是啊，神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用你赐故我骄傲了，你赐给我的变成我的本钱了，叫我觉得我呀有一套了，然后我因你恩呢、啊、加我自高。但我现在呢亲眼见你，就神不是出来了吗？神用暧昧无知的话是我的神用无知的话是我的旨意，就暧昧不明，那个神自己出来了。然后神不是跟这个跟乐伯辩论，那很有意思嘛。他总有一句话，你要如勇士束腰。我问你，这神跟人辩论很有意思啊。意思你站直了，你腰杆挺直了，武器拿好了，干吧，怎么干？我问你。他绝不是叫我躺下来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你这一辈子束腰了没有，所以神也不能问你，因为一辈子你也没干过嘛。神是叫他，甚至叫他，我问你，你要如勇士束腰。我问你，你要跟我打来，很有意思啊。我问你，现在这样呢，这个神讲完了，神比如说我在这我做这个时候你在哪里啊，我做那个时候你在哪里啊，懂不懂？认真说啊，这个如果没有神自己在里面，很像大欺小。那月伯就一句话嘛，你是神，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？我也不能造天理，我搞你不过嘛。但是你把我造出来，就这么把家产拿掉，把儿子搞死，躺在流风叫我满身生疮，你这算什么？你造我的像个样子，懂了？我愿意告诉你啊，神自己不在的时候啊，无论做什么你都有理由。认真说，约伯是有理由的。约伯是人吗？约伯可以告诉神，神你可以造个石头吗？你把石头做什么样子都没有话说，但是你把我人造出来，我是有感觉的呀。你凭什么把我人造出来给我这些苦头吃啊？可是你要知道啊，他不是一个画在那里， 在话在里，我读乐伯记的时候我也不服气，我还要对神讲，神啊，你讲的都对，是你赢，因为你是神嘛。但是无论你是什么样的神，你也没有资格把我搞成这样嘛。因为我并不是自己要生出来的呀，是你搞出来的，懂不懂这句话？那如果我自己要生出来，你还讲自作自受，那是天作我受，这怎么可以？懂不懂？天作我受啊，是神作我来受，那这不合理吧？但是这样呢？但是神自己在哪里？神自己在那里的时候，所有不合理都成为合理了，所有这个不合逻辑的都合逻辑了，就好像主耶稣自己经过了这些，主耶稣会讲了，我是神，我也来成为人，我也经过这些，我所受的苦难远比你们受的更大，你所受的是你该当的，我所受的是我不该当的，但是我受。神自己来的时候啊，所有的辩论呢、啊都失去了，不再能讲理了，因为神自己在那里。所以他说，现在啊，我亲眼见到你了，不是我的辩论，不是我的讲理，你的圣洁啊就显我的污秽了。在你面前我一看见你，哎呀，我就觉得我真是污秽啊，你的亮光啊使我清，这个字叫呸，哎，皮啊，清皮，你的荣耀啊使我痛悔，你这个光来了，我所有建造的都没有了。那么然后看见你的荣耀了，我就痛悔我这个人了，使我痛悔啊，我怎能以对我自己啊如此着迷。你知道神做了半天就这件事吗？就是告诉他，迷弟兄啊，徐有福啊，你姓什么？姓迷啊。神就叫你迷弟兄啊，对谁着迷呢？对你自己着迷啊。阿门不阿门？我好聪明啊，聪明不聪明啊？你看你那个笑的样子是聪明啊，我好聪明啊，我好有技巧啊，阿门不阿门啊？阿门，我能哎，阿门不阿门啊？我有伟大的前途哎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要建造一个地下城市哎，见不得人的，所以地下城市了。阿门吧，阿门了。这个我看呢，大概你说我哪想，我都想建造在地上的，不知道这为什么。建造后一看，怎么在地下？懂不懂这意思？我是想建造了，造福人群呢、啊，造福国家呀，造福家庭啊。结果建造以后才发觉是个地下城，见不得人，也见不得神，这都是地下。这里啊，他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以对我自己如此着迷？我现在问弟兄们呢，在座的有哪一个不欣赏自己？请你举手。你那个手就是个欣赏自己的手，懂不懂这句话？那谁不欣赏自己啊？我就欣赏自己啊。然后在下面啊，何等惭愧，何等惭愧，将你恩典呢装饰自己。所以我拿个圣经一个味道，走路一个味道，讲道一个味道，跟人交通一个味道，马上这个人好像啊，里面呢就神就出来了，这个很属灵的味道就出来了。这都是将恩典呢装饰自己，高抬自己呀、啊，用你作为无高抬自己，用你作为无一动机啊，不是可悲。我看这些啊，大家我看也不必唱，又唱了也不懂，因为你们还是觉得存心什么都蛮不错的。李六，我讲对不对？你存心是不错嘛，是吧？但是这里说什么呢？无一动机啊，不是可悲。我的失败呀、啊，不可收拾。我真是可怜呐、啊！我的得胜啊，更为羞耻。懂不懂这个话？你的失败是一塌糊涂了，你的得胜更麻烦了。你说那我就多失败吧，失败也羞耻嘛，是不是？那到后来第九节是吧？何等羞耻，我能骄傲；何等瞎眼，我能愚昧。污秽竟会以为洁好，肉体竟会以为佳美。我是何等无知自义，我偷多少荣耀贵气。这是入流的嘞。这个入流的人，就是懂属灵事的人，跟随主人才讲这个话来。 不入流的都是是是非非，但是原则都一样，都是偷窃荣耀贵气。我想问你啊，为什么人这么喜欢讲是非？因为人讲是非表示他是专才嘛。这里说啊，这里说啊，这个人总喜欢拿一些东西放在自己身上。乐伯这个是高级的，是拿属灵东西放在自己身上。那些不懂属灵的事，没有属灵的窍，搞不清楚基督是谁的，就拿是非呀放在自己身上，当作一种的荣耀。你看我知道多吧，你看我有判断吧。那你就问他，你就问他，你圣经读了几遍呢？待会告诉你，一遍也没有。你今天祷告了没有？待会告诉你，我从来不祷告，偶然祷告祷告，那是因为在聚会中必须要做的事。才会啊这样的无知无聊啊。我看弟兄们呐、啊，我劝你啊，你这一生啊千万不要搞是非，谁好谁坏，谁对谁错，这个主耶稣的话，我若叫他等到我来，与你有什么关系？你跟随我就好了。你怎么老这个弄个指头指着别人，这人将要如何？你管这人干什么？你次次好好跟随我嘛。但是就是在你跟随主的时候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你所有那些得着，你得着很多了，你呀、啊、就要看见啊，这些东西啊，不能拿来成为你的装饰。那下面啊，第九节，何等羞耻啊！我能骄傲，是不是这样？是不是念到这里了？何等瞎眼，第十节了啊！你找啊，我偷多少荣耀归己，这读了是吧？然后我早知道，你早知道，你早知我何等败坏，但我竟然一无所知。因为说主耶稣把我们看得透透透透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只有我们一直看不见自己，总觉得自己还是不错。然后呢，迫害弟兄的时候啊，还觉得是侍奉神，真特别。他说：“你早知我呀，何等败坏，但我竟然一无所知。”竟然以为自己可赖呀、啊，岂知乃是十分可耻。那我觉得，主啊，我长得还不错，主啊，我得着了不少，主啊，我现在丰富了。不是说啊，你有了丰富不应该供应出去，但是你要注意你那个己。所以这个咳咳，竟然以为自己可赖，岂知乃是十分可耻。主啊，可否求你救我？今天为我开此捆锁，让我从这个极里啊出来，因为我就是个崇拜自己的人呐、啊，因为我崇拜自己啊，我整个的人都到黑暗里去了，就是因为我崇拜自己，我整个人都到黑暗里去了。然后主啊，我心是在希望，希望什么呢？能有尘土啊给我躺卧，我床都不敢要，单子都不敢要一个，我躺地上算了。能有尘土啊为我躺卧，能有炉灰啊洒我身上，让我懊悔我的堕落。问你了，这个是什么堕落了？唯一的堕落就是他觉得他对。这个月伯，这个魔鬼不是也去见神吗？神的众子都来，撒旦也来吗？神不是讲吗？你看见月伯没有啊？他在我面前是不是完全的？换句话说，他是真完全。这个撒旦要说他完全，神要说他完全。撒旦的赖皮是这样来的，说他所以这样完全，是因为你给了他很多钱嘛，你把钱拿到就不完全了。说撒旦，你去拿去，神说你去拿，你去拿去，所以钱就没有了。那回来神就告诉撒旦了，你看你把他钱拿走了还不是很好吗？哎，那是因为你给他很多什么儿女啊，好了，你去把儿女拿去吧，都是加一句话，只是不可伤害他的性命。有时候我们跟随这么多年，我就说主啊，别的都没有，命都保住了。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哎，我还活着，不就够好了吗？因为神应许的就是个命嘛，别的也没有，只是你只要命还活着，神就能来做你嘛，神就能来做工，死了就没有了。所以主啊，谢谢你，什么都没有，命还有一条，敬拜你。因为什么呢？可以就有机会啊，让你来做工。他这里说了啊，这个神看他是完全的，撒旦在那里也找不出他有什么错， 只能说他的动机不良。这个动机谁去决定啊？我告诉你，什么时候你去断定人动机了，就是撒旦。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？谁去断定人的动机了，就落到撒旦的圈套里去了。你看撒旦这个辩论呢，神说你看见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啊，他在我面前完全正直啊。哎，他就辩论了，那是因为你给他钱嘛，你贿赂出来的嘛，你不给他钱，你看他还要拜你，这不是搞这个动机了吗？他所以不做错事，这个动机是因为你给他钱很多嘛，他所以不做错事，这个动机是因为你儿女很多嘛。我告诉弟兄们呢、啊，你要学了啊，你这一生不要去猜测人的动机，猜测不起的。主恢复吃大亏，就是大家都在猜谁的动机。我猜你为什么做这个，你猜我为什么这做，这个撒旦才猜人的动机啊。认真说，约伯又有什么错了？但是撒旦就是说，他这个存心呢、啊、不是为着你哦。你若把这个拿掉了，他就不干哦。你不信你试试看。那说的对不对呢？也不能说没道理。果然到后来，他不是就一下子埋怨了，我就巴不得我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，在我这个母腹里，我就这样，为首的二胎呀、啊，我像一个，像我记那个说法了，我像那个没有成熟的胎呀、啊，就这么、死了，我要不看见这个人生，当然好一点，果然也是有问题，但这个问题不是要你猜出来的呀。你知道撒旦怎么攻击召会啊？就是猜人的动机。他在你里面放个问号，在他里面放个问号，我就猜了，韩流为什么来追求啊？因为今年学校不录取他，没有事干，所以只好到这来混日子来的。那你为什么，那个人为什么来追求啊？因为啊，别人告诉他，朱弟兄训练过的人将来都有用，所以他就来参加训练，动机不良。你去猜这些干什么？人来追求不是感谢赞美主吗？哎，那个人为什么来追求？今年找不到职业没饭吃，到这来咱们共同信心有饭吃，哈利路亚，赞美神。你知道吗？当你想一个人有问题啊，你观察他一定有问题。连他拿着筷子吃块肉有问题，那为什么？他吃块肉保养身体，预备活得久一点好造反。这人不能动了。有一次李六跟我讲，这是真的，李六跟我讲，朱弟兄你可要小心一点哦，你无论做什么都好多人看着你啊。我说想想看，我长那么好看，值得你们看？这不是动机呀、啊，人，你天天在那看，这个人有什么毛病？他一定有毛病。他这穿的衣服中规中矩，你看，他呀想讨老一辈的欢喜。他穿的衣服啊，这个自然一点，你看，他想得青年人。他讲到讲得重了，你看，他要得会众。他讲的不重，讲的轻了，你看，他用他的话牢笼人。这撒旦攻击人最厉害，就是啊，叫你里面产生问号，要考虑人的动机。我也很想知道，小莫姊妹，你倒是蛮可爱嘛，但我没想到你22了啊，23了，感谢主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这么一直讲你年龄。真的像十几岁，你看他为主说话呀，哎，你的动机是什么？你不要小看了，这句话一问，这人不能做事了，人什么都不能做。你这样做，你动机是什么？那只好不做。你那样做，动，我有什么动机？我没有动机。小莫子明就答了，我没有动机啊。那你为什么来？我是听说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这样。听说你听见一个什么见证啊？见证说这里很蒙恩呐、啊，我也不知道谁做这个见证。总而言之啊，听见你就跑来了。那我就讲了，你动机不良嘛。为什么动机不良？听见人说这里蒙恩，你就往这儿跑，你不是为基督，你是为蒙恩。没有看见基督的身体，只看见个人的蒙恩。这个帽子是随你套嘛。 帽子随便你套，我现在愿意套你个帽子，我可以讲的是假的，你不要当真的，但是我保证你今天晚上回去睡不好觉。帽子不是随你套吗？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撒旦给人最大的攻击就是怀疑人。哎，你这样爱主是因为什么？你这样奉献是因为什么？你这样摆上是因为什么？他一直啊在里面呢、啊、打搅起一个问号啊，你的动机，你动机有问题。就是因为这样啊，弟兄们呢、啊，在主的恢复中才失去了，才不是失去，才不容易有同心合意啊。当一个人动机被怀疑的时候啊，那是最痛苦的时候。就像以前皇帝啊，说谁要造反呢、啊？几个大臣要告诉他谁要造反呢、啊？那这个大臣不要活了。那天天看他嘛，他请几个人吃饭在结党，他不请人吃饭孤芳自赏，留预备为着将来。懂不懂这意思啊？他这个治理自己很有劲，很有成绩，治理自己呀、啊，治理这个。自己很好，懂不懂自己这个字的意思？管理得很好，他自己很好，建立自己的地盘。他自己不好，糟蹋皇家的粮食。你去研究他的动机的时候，人不能活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中间也出了这么一个情形，大家喜欢考虑动机，好像人不能啊向主负责，不能接受主的带领。无论做什么，别人说他后面这个动机不良。你是谁去查人的动机啊？是神来查呀。神一来查那是真好，一来查以后就每个人都讲了，我的动机无论多好好像都有点问题。但这个动机多少有问题啊，不是你来搞啊，是要来神来做呀。你来做那还得了？懂不懂这意思啊？我劝你们呢，单纯，你看这个人猜来猜去啊，都是动机嘛，对不对？都在猜他的动机嘛。但是谁来查看人动机？神自己，神自己，神知道啊。每一个人那个己都需要神来做工，所以他会许可撒旦，而且几乎啊也把撒旦算作他的儿子了。不，神的种子都来吗？是不是这样说的？神的种子撒旦也来了，所以撒旦也是儿子之一嘛，是不是？神还跟撒旦呢讲讲，哎，撒旦啊，你没看见有一个人的不错哟，那意思就是你快去干吧。要神不提他不就没事了吗？神自己先提的嘛，约伯很好嘛。哎，撒旦马上讲，那是因为钱很多，你看搞动机了。那是因为家很好啊，搞动机了。你把这个试试看，到末了两个都拿了还不灵吗？撒旦又讲了，人最爱是自己的身体啊，你叫他全身升舱你试试看吧。哎呦，真凶啊，钱拿走了，家拿走了，这个肉身的苦难加上去，三重啊。但是撒旦研究的都是，你知不知道他动机不良？哎，所以每一次人猜测的事你都要说是动机不良。哎，基督徒好不好单纯一点？连主耶稣也不猜人的动机。主耶稣那么聪明，犹大来了一看，我这是爱钱的，请你管账。犹大每一次偷钱主耶稣不知道啊，但主耶稣从来没跟你讲查账，查账报上来，奉献多少，开支如何，拿了多少到家里去，十二个使徒里出了个你丢脸走。他那个不光是动机，他一直在偷钱呢。好像主啊，主待人呢、啊，那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们要学啊，我愿意告诉你，这一生你都要学。有一天我记得我和李东在一起，这个我讲一个弟兄，有点连语，有一点连语，我忘记是个做法了还是个动机。可能是连语中，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什么事，但是我记得李兄骂我。李兄马上讲，朱李兄你不可以这样想，你这样讲罪与撒旦留地步。我都呆了，我觉得我们负责的应该有权利研究研究嘛，谁为什么干什么，懂不懂？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嘛，我们为了看顾群羊应该研究人的动机嘛。 看看你为什么来的，你为什么来，你为什么来，动机如何，你们李四二怎么说，李四夫妇，你为什么来，为什么来，动机如何，你这么一讲啊，人都不要活了嘛。李仲就回答了，我们研究过嘛，主叫我来我就来了嘛，懂不懂的意思，或者弟兄鼓励我来我也觉得平安我就来了嘛，我从来没想到为什么。哎，撒旦先生，你怎么来问我为什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啊，今天早上我们的道可不好讲了，但是我用这首诗歌把约伯讲给你们听了，你有没有注意啊，这个神来了人被暴露出来，撒旦来了尽一切的摧毁你，但是不能摸着你的所事。撒旦可以把财务拿掉，可以把家庭拿掉，可以把肉身的健康拿掉，而且那个撒旦跟神那个辩论多好啊，真有理啊，人可以怎样怎样来换取性命，你若是叫他怎样怎样他就不会再这么敬畏你了。撒旦说的有没有错，也不能完全没有错，不是约伯，每一个人包括撒旦在内，如果神那天对他凶一点，撒旦我也叫你遍体生疮。神能做吗，能不能做啊，我也叫你遍体生疮，我也叫你活得不痛快，痛得要命，我也叫你躺在那儿不会动，你看你是什么样子，你怪约伯干什么，对不对，但是啊，我们的神很有意思，对撒旦没有兴趣，对约伯很有兴趣，可是啊，他是来碰见他，而不是啊思考研讨约伯的动机是什么，撒旦是研讨约伯的动机啊，你活得这么好因为钱多嘛，所以钱多不简单，我钱一多的人爱主了，我里面总有点怀疑动机何在。因为啊，有钱人不是搞庙就是搞教堂嘛，要不然他这么多钱干什么，所有钱的人我没有例外，所有钱的人不是搞庙就是搞教堂，总我已经世界上已经发达了嘛，所以我总的宗教上也搞一搞嘛，这是顺手做，所以搞庙就雇几个和尚盖个庙就完了，我也不要我在里面，但是我每次去的是很风光嘛，一大堆和尚前来迎接，跟在后面给我摆素席叫我享受嘛，那虽然我吃完素席吃不饱回家还有鱼翅海参嘛，那现在这个高明一点的，这个庙落伍了是搞教堂，不搞东方搞西方，这我就不随便讲哦，所以有钱的人爱主加倍难呢，这主耶稣不是也讲吗，这不要怪我了，所以说财主进神的国真难哦。但是如果今天果然一个人很有钱爱主了，你也不要去研究他的动机嘛，他现在是搞教堂了是不是，你就好好欣赏他爱主不就好了吗，你好好帮助他追求不就好了吗，你好好让帮助他认识主属灵不就好了吗，你搞那些花样干什么，这个人呢，总是不洁净，因为不洁净的人就给撒旦来用，就来做不洁净的事。我愿意和你们说啊，这个很严肃的话，你这一生不要研究人的动机，搞不得的，搞不得的。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冤狱都是从动机开始的。莫名其妙，刘邦就觉得韩信要造反。韩信要造反，老早造反了，不需要那个造反。到后来搞这个吕后，刘邦的花样多得很呢、啊。搞这个吕后，把韩信全家找过来，最可怜还不是韩信呢，最可怜是另外一个叫彭什么，也是刘邦一个大将，腰斩了、啊。你知道那个李斯啊，就是腰斩了、啊。都记不记得李斯赵高啊？李斯那个家族、啊，李斯就是腰斩。你懂什么叫腰斩呢、啊？就不从头上杀，从腰杀，从腰杀了以后，这个心脏不是还在跳吗？脑子还清楚，人没死哎。从头杀马上就死了，从腰杀人不死。所以有一个大臣呢、啊，有一个大臣被诬害了啊，这是中国历史上是有这个事的。他腰斩以后，他人还活着吗？他就用他的手蘸那个血呀、啊， 写了七个字啊，惨惨惨惨惨惨惨，凄惨的惨。因为这个腰斩是最痛苦的一个刑，跟凌迟一样，凌迟是最痛苦，还有就是腰斩，他要过一段时间血流干了才死啊，懂不懂？那另外那个叫彭什么啊，彭越啊，是不是彭越？是哪一位讲的啊？王立群，对，他杂书也看得多，跟我很像。彭越是彭越是腰斩吧？彭越就是腰斩的，真可怜。那么杀了都是你大将啊，杀了就杀了嘛。这些人到底有没有造反呢？都没有啊，就是大家去猜，多半是皇帝旁边的小人猜。多么这些大将啊，小人现在得志想干一番，就去讲这些大将，这些大将都是要造反的，大将都是要怎样怎样的，大将怎么怎么不好。所以这个我愿意告诉弟兄们呢，我在很年幼，那就是30年以前70左右，李定那一次责备我，我不会忘的。我现在还不太清楚到底为什么说了一句话，但是我非常记住李定的话，朱仝你不可以这样，这样罪离撒旦留地步了。李定跟我在那个时候很少责备呀、啊，那个时候他很喜欢我，那没有什么人嘛，整个在美国没有几个人的跟他同心的，那从台湾来能够打仗的在前方的更少啊。李定自己说，这用李定的话了，说朱仝这样一个弟兄是个学生，到海外，到美国，能够到美国人中去做工，得着那么多美国人，兴起那么多的召回，这是李定自己的话，我是重复李定的话。你就知道李定那个时候对于我那种珍惜啊，懂不懂？那种这个一个好的弟兄，但是他那样责备我，为什么？就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也想做老板，所以就考虑人的动机。这个你不能做啊，但是人。动机有没有问题呢？没有人是完全干净的，人一定要自己来摸着主，主自己来了。所以在这个后来啊，再后来啊，他说我还是从十几年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哎，你早知道，你早知我何等败坏，你知道的，从我里面就是不健康的，你早知我何等败，但我竟然一无所知。竟然以为自己可赖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多差呀。然后这样呢，岂知乃是十分可耻。主啊，可否求你救我呀？今天为我开此捆锁。第十一节，主啊，我心思在希望能有尘土为我躺卧。他不是本来就躺卧在那儿吗？所以倪定在这写的时候就说，主啊，当我碰见你的时候，看见你了，我就觉得我不再能站起来，甚至于我不再能坐下来，我只好躺在地上了。能不能想，就是只有尘土为我躺卧，能有炉灰啊洒我身上，让我熬回我的堕落。为什么这样？因为啊，在我跟随你的路上啊，我最纯洁里面还是有不洁。能不能清楚？不知不觉我会把你和你的祝福，你的带领和你在我身上做的那些工作都连到我身上，忘记了你。能不能清楚？所以我能有芦荟洒我身上，让我熬回我的堕落。我是羞耻啊，我是羞耻，羞耻无尽呢、啊、我有如此败坏的心，我怎么会这样一个人？但是你注意啊，他是神来显的，神来显明了。当神来的时候，神先不是骂他呀，先是骂了三个人呢、啊，再像以利户啊，是吧？神说：“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、啊？”然后他就告诉约伯了：“我问你，你要如勇士束腰。我问你，这一串问下来呀、啊，这个约伯就讲了：我现在看见你了。”我觉得跟你辩论没有用，事实上到这里还不是谁有理的问题啊，是神在那里的问题。如果你读圣经辩论呢，很多还是可答的呀，很多还是可答的呀。但是神自己来了，那个答案就没有了，那个问题就没有了。你一碰见神了，你觉得不需要问了。碰见这样一位圣洁、光明、荣耀的神，你觉得所有你的问题啊，都从神这里找着答案。你只有一个感觉，主啊，我亏欠你，我对你不起，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 所以才有这样的话，就是你用的话了。主啊，我心思在希望能有尘土给我躺卧，能有炉灰撒我身上，让我懊悔我的堕落。我真是羞耻啊，我怎么有如此败坏的心。最后加这一段啊，加这一段啊，我想其实那个败坏的心也可以结束了，这首诗就是应该写完了。他说我的言语啊，就描述这个败坏了，我的言语何等不准，我的生命何等肤浅，我的存心无不昏什么顿呢、啊、浊啊混混混呢、啊、哦、啊、浊混啊，我的存心无不浊混，我的一切无不可厌，我竟恨恶我的自己。主啊，我的希望在你。你没注意在这个时候啊，因为他遇见神了，遇见神了，对自己有一个认识了，对神有一个认识了。当人对自己对神因为直接的接触有一个认识以后啊，他一点不觉得他长了，他碰见过神了，他高了，反而他觉得他矮了。不仅矮了，他不能坐了，他躺在那儿。本来人站起来很高嘛，坐在那儿还有点高度嘛，躺在那儿就平行了嘛，跟地平线相等，就躺在那儿。然后这样呢，我就主啊，我不能跟你辩论，其实你跟我问那些问题你也不要问，我看见你我就垮了，你再问我一下也是用盐呢、啊、撒在伤口上，但是你撒的时候撒得痛快，痛得快，懂不懂意思？不像我那三个朋友只有痛没有快，你来问的时候我得痛快。所以现在怎样呢？主，我懊悔了，我懊悔，主，我真是懊悔啊，我是这样一个人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亏欠你。所以我告诉你啊，碰见神的人很少讲理，有什么理好讲？碰见神的人很少辩论，有什么可辩论的？所有别人说的都是假的，但是神总是真的、啊、所有别人控告你的都是假的，但是神总是真的、啊、有这位真的神，你又辩论什么呢？有什么可辩论？有什么可解释呢？你是在神的手里啊。周末了你要说，主啊，我只愿意躺在炉灰中，我在炉灰中懊悔。记不记得我写那一首那个祭物的诗、我现今在炉灰中懊悔啊，懊悔我的一切什么，懊悔我的一切什么，懊悔我的一切什么，懊悔我的一切什么，是不是？然后主啊，求你再把我捡起来吧。你再捡起来的时候，不是我走了，是你来，你握着我来走，不是我跟随了，是你牵着我来跟随了。